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与慈悲，兑现誓约，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日。第一部分，着眼大处，修去对外物的执着。2018年10月，为摆脱对手机的执着，我更换了小屏幕苹果手机。2023年3月，我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新款苹果手机优惠的信息，我随意地点进去浏览，看到新款手机在搞优惠活动，性能指标看着不错。想到这段时间身边常人更换苹果手机的不少，于是我打开淘宝开始搜索这款手机，8000多，挺贵的。在随后的浏览中，我看到有商家出售同款的美版手机，价格5000多，大概是国内手机售价的6折。想到自己的手机 32G 的内存不太够用，就有些想换手机，但是我内心中清楚地知道，如果这样做了，那后续折腾手机的状态几乎是避免不了的。之前每次更换手机都是如此，理智告诉我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可是随后脑中又反映出更换好手机可以在常人中证实法的想法，比如大法弟子的物质条件是好的，修大法有福报等等。就这样在正念与人心的反复交战中，我总不时地上网看淘宝网页，也将这款手机拉入了购物车。我还征询了不修炼的妻子的意见，说我想换手机，主要是原来手机内存有些小，妻子说想换就换吧，她没意见。于是换与不换便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了。这样在矛盾的心理中过了近10天，期间我开的车又出了问题，油表指示针失灵，可是我并没有在法上悟，却又产生了换车的想法。在搜索新车型号的过程中又花了许多时间，那段时间家中2次出现蟑螂，以往出现蟑螂往往点化提醒我修炼出现松懈状态，练第5套功法打坐时腿疼，虽然能忍痛坚持练完，但感觉不轻松。而且讲真相中近10天的时间内有3个人没有三退，这种情况在以前很少发生，一年也没有几个这样的。我知道自己的修炼已经出了问题，就想快刀斩乱麻，把手机买下来再说。当天下午我告诉妻子准备下单时，妻子看着我很平和地说，买手机是小事，只不过之前你换成现在用的这款小屏手机的初衷是什么呢？不就是想减少手机的使用吗？那现在买手机的目的是什么呢？听妻子讲的有道理，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学法。在背了2遍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后，突然想学越最后越精进，连续静心背了3遍，越背越清醒。再回头看此事，我知道自己被执着带动走了弯路，于是我立即删除了购物车，并向妻子认错。随后妻子便出门锻炼身体去了。当我归正之后，我发现汽车的油表指针也恢复了正常。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对于修炼人来说，真的是境随心转，一切随着修炼而变化。 第二部分，同化真善，修出对他人的理解。前段时间我到 A 同修那去，得知 B 同修已回到市区居住， B 同修想让我去帮他看一下电脑的安全设置有没有做好。 B 同修在我十多年前摔跟头时给过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很感激他。他前些年为照顾新出生的孙女而离开市区居住，我已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另外，由于自己这些年在修炼中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想让他知道，所以这次能再见到他，我很高兴。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我和 A 一同去了 B 那里。进房间后，我把手机拿出来，请 B 放在一个较远的房间里关上门，我们则在客厅里。我一边给 B 检查电脑，一边和 B 交谈。电脑大的安全问题没有，可是因为购买的是企业定制机，在其他同修帮助升级到 Windows 时候，触摸板的驱动没有安上，所以只能用外接无线鼠标。随后我便在互联网上搜索触摸板驱动，在此过程中 B 讲起了他以前在师父的安排与帮助下救度洗脑班恶人一事，期间我也没有机会插话讲自己的事，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过去了，驱动程序还是没找到。但由于 A 要回家接孙子，于是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我打算下次再来继续给 B 修电脑。当我拿回手机时，电话正在响铃，我一看是同修 C 的电话。 C 是我单位同事，已经退休，与妻子的关系很好。他说我妻子和孩子正在到处找我，电话都打到他那去了，要我赶快回电话。通话结束后，我一看发现有近十个未接电话，是孩子和妻子连续打的。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些年我做正事时很少带手机，期间也很少会有家人的电话，这其实是在实修中逐渐修到这一步的。这次因为我下午不回单位，所以才把手机带在身边。我赶快给妻子回电话，她非常生气，质问我在哪里，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告诉他我和 A 在一起，在帮着维修电脑，刚才电话放在了另一房间没听到，走时刚巧接到 C 的电话，马上就回过来了。因为同修 A 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妻子也认识他，从前我也经常帮 A 维修电脑，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理解，问题也能够解决。可是出乎意外的是，妻子根本不相信，说他怎么打电话我也不接。他给 C 打电话，结果 C 一打电话我就接，而且对我不接孩子电话一事非常生气，说孩子有急事也找不着人，还说我老让家人担惊受怕，他受够了，要和我离婚。挂断电话后，我给读大学的孩子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中午时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线接口爆炸变形，当时打我电话没打通，就向他妈打电话抱怨。现在他已经在校外购买了一根电源线，电脑已经修好了。听到这话，我心里很生气，因为孩子上大学前我一直在带着他听师父讲法，我心里是把他当作师父的小弟子的。因此先前我曾告诉他，我中午去办正事时不会带手机，因为手机有监听定位不安全，让他不要在那期间找我。可他却一直不认可这种做法，认为我就应该把手机带在身边。在他进大学后就基本脱离了修炼，使我对他更是恨铁不成钢，看不上他。当时我认为他这次搞出来的这件事几乎是故意的，而我也无法理解他这样干是为了什么。回家后妻子非常生气，我怎么解释也不听，一味的要和我离婚。看到他这种状态，我只好暂时不回应他。其实妻子的这种状态这些年也出现过多次，每次我都是通过不被他带动，善待他走过来的。但此次我对孩子却生出了抱怨心，认为他不把我讲给他的话当回事， 搞出了这么大的麻烦。期间同修 C 打电话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把妻子的反应告诉 C， 并告诉 C 我处理得了。这样僵持了两天，第三天一早我发现家里有一只飞蛾，把它抓到后放飞到窗外。白天单位里的事情很多很忙，期间我隐约听到同修 C 好像在找我的部门领导和同事要他们的电话号码，而部门领导看到我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同修 C 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他为了避免我妻子担心，已经把我的部门领导和同事的电话告知妻子了，这样妻子找不到我时可以去问我的同事，这样可以减少他的焦虑。我一听非常不高兴，因为这些年我为了避免单位将迫害延续到家庭，因为我修大法的身份是公开的，我所在单位又是政府机关，是协党的敏感部门，所以一直没有让单位知道妻子的电话，妻子也不知道我单位同事的电话。 C 这么做不是在给我惹麻烦吗？但是我心里虽这么想，可嘴上却没说什么，仅回复说知道了。回家后妻子对我还是不理不睬，晚上八九点钟我从卧室发完正念出来，正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我开始仔细梳理这次问题出现的原因。那天我去同修 B 那儿时，有想得到他认可的心，可是想开口讲自己的修炼经历时，却总是被他打断。而 B 在说他以前做的好的事情时，和我想表现自我的心不一样吗？这是证实自我的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一切都是师父为成就大法弟子而做的。自己对同修 C 的做法不满意，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众生的做法都在大法中，只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法所允许的不同境界的善。我用自己的标准去看待他的做法，其实是在一个层次中看问题，没有站在宇宙包容的角度看问题。法是无漏的，既然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那么宇宙对其中不同层次生命的善行一定是给予肯定和全力加持帮助的，因为符合宇宙特性的就是好的，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这是大法法理所决定的。而修炼者只有在放弃自己原先在不同层次修炼中形成的对事物处理的做法和智慧时，才会获得宇宙的心态、慈悲和智慧，那才是不同境界宇宙法的体现。想到这里，我知道自己对儿子的埋怨和看不上，同理也是错的，也是这次招来磨难的原因。儿子经常说我没有考虑到他，只对别人好，先前我认为他不可理喻，不讲道理，特别是这次他又惹出来一堆麻烦，但他也是宇宙中的一份子，是我不能理解与正确对待他，埋怨与看不上他的实质，不是在排斥他吗？宇宙会排斥其中的众生吗？这不是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吗？怎么能向外看呢？修炼人一味地只想着自己的对错与否的时候，即不想犯错，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其实还是未思的。这就是不管怎样那句话的实质，不考虑别人，我行我素。这次事情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对儿子的埋怨，本质上是我把家人当作了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工具，没有当作自己的众生，高高在上，不愿意去理解他，一味的坚持自我不是修，走不出旧宇宙未思的特性，就无法获得师父想赐予弟子的包容，为他海纳百川如意自在的宏大法力，也就无法实实在在地去解决儿子的问题。想到这里，心胸豁然开朗，真实地感受到了在法理上升华的快乐。其实修炼者无论遇到自己认为多么不好的事，都是修炼中的事， 背后是师父在主宰一切，而师父所做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思考到这里，我觉得能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无比的幸运与幸福。第二天，妻子像没发生过这事一样恢复到平时的状态，表面上是 C 的做法起了作用，但是我知道是自己对法的认识提高上来了，师父善解了此事背后的恶缘，一切归于和谐。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孩子的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似乎我怎么做他都不满意。前段时间我在梦境中带着孩子和妻子一同听师父在一个大厅中讲法，讲缘，就是缘分的缘。孩子还问了师父问题。当六月下旬大纪元发表《透视进化论》系列文章后，我才悟到，梦中讲的是起源的缘，这是师父要在世间全面向世人揭示人类起源之谜。于是我在一天晚上吃饭时，将该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分子生物学否定进化假说》下给孩子看，哪知他看完后非常生气，一再说我有偏见，只相信大法的东西。从他的反应来看，是触动了他的感情和对进化论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便没有多说什么，当时这事便过去了。谁知几天后晚饭时，孩子对我谈到另外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又开始数落我，越说越激动，随即就说到那篇文章。我回他说，你也没看完所有的文章，就一两点你不认可就否定全部，是不是以偏概全？是不是对进化论的迷信啊？孩子越说越激动，我也不时指出他的不是，结果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直到妻子被气哭了，孩子才停止吵闹，他给妻子道歉后，事情才消停下来。晚上我冷静下来，仔细思考这事发生的原因。我今天直接的表现是不让人说，维护自己。那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态呢？仔细分析，很可能是这些年随着自己在学法上的努力，加之自己也有帮助难中同修的热心，师父给我开启了这方面的法理和智慧，所以往往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在师父的加持下，多数能从法理上分析出同修的问题所在。在与常人的交往中，修炼人展现出的理性、平和与友善，也受到了常人的称赞和认可。在这种环境下，我不知不觉中生出了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其实修炼人争常人的理，真的对了又能怎样呢？在修炼上一点提高也没有，人心不但没去，反而被加强了。想到此，心里很后悔，觉得愧对师父。前几日妻子放年休假，我们一家人到外地去旅游。出发前，我单位同办公室的同事给了我一张旅游地的美食店家目录清单，含具体地址，是他当地亲戚整理的。我们到达该地后，第二天晚上全家准备外出就餐。妻子建议从同事提供的清单上找一家美食店。这时，孩子极力推荐上一次他单独和我哥哥一家去玩时去的餐馆，离宾馆很近，而且说东西很美味，他上一次没吃够，还想去一次。妻子却提出反对意见，说我们住的宾馆是在景区，景区内的东西相对贵一些，且品质不见得好，还是从同事推荐的清单中找一家比较好。两人各执己见，僵持下来。看到这突然出现的一幕，我反过来看了看自己真实的想法。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和妻子是一样的，但是转念又一想，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可能自己有对好吃东西的执着，那我得修去。于是我赞同了孩子的意见，妻子看我这样说也同意去，但看得出她不是太高兴。餐馆离宾馆很近，店里挂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证书。到了餐馆之后，孩子先点了上次他认为好吃的菜品，随后我再点了一些，妻子也点了一样炒蔬菜， 实际菜单上的菜品价格也不算贵。一会儿菜上来之后，发现多数菜品的分量确实不多，妻子的脸色很不好看，一再说这家的菜品也没什么特别的，分量也少。我尝了一下，觉得口味还可以，特别是孩子点的那道菜下饭很合适，同时因为食材不贵，所以那道菜的分量也多。孩子看到妻子的反应非常不高兴，赌气说下次他不做决定了，都听我们的，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一开始时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与执着，所以那一瞬间我立刻就能知道孩子的真实想法。他想把他认为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但没有被认可，感觉受了委屈。于是我轻声地鼓励他道，你觉得这家店好，想推荐给我们，那一定有你认为好的地方。如果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赌气，我会很积极地讲出推荐的道理，争取让别人同意你的想法。而且你今天推荐的这道菜真的很好啊，咸鲜可口，下饭很好吃。有些菜品的分量是不多，可是单价并不贵，也是正常的价格。一边说，我一边盛了那道孩子推荐的菜品，一边吃一边夸赞，看着孩子的样子好像好过些了。随后趁着孩子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和妻子说，孩子愿意向我们推荐他认为好的东西，愿意主动做出他认为对的事情的决定，这不是他在成长中的表现吗？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鼓励他，帮助他建立对自己的信心，知道如何表达自己，也知道如何正常的和别人沟通。妻子听了我的话后，表情也变得随和了。随后他便问孩子还需不需要加些菜品。一场风波在我放下了对自己的执着，在能够充分理解别人基础上表现出的善心和善行中平和地化解掉了。回到宾馆后，孩子心情显得很高兴，玩了一会儿后让我帮他捏下背，说背有些酸痛，我一边捏他一边笑，说很痒很开心的样子。此后他再也不说我不关心他，只关心别人了。前几天他中午打电话没找到我，也知道等我上班的时间到了后再打，也不再抱怨我为什么不接电话了。回头看来，之前的一切都是因自己的心性迟迟不能提高，才导致家人出现了种种不正的表现。我对使他们多承受的痛苦感到抱歉，而大法修炼就是这样，只有当自己同化真善之后，外部环境才会被师父和大法所归正，整体展现出和谐的状态。第三部分，兑现承诺，救度洗脑班里的众生。几个月前，有一天社区的 H 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好久没和我见过面了，想约我见一下面。因这个 H 主任，我在以前和他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多次从各方面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但一直没有给他三退。我和他已多年未见，因为疫情期间我一直很担心他的安危。当他提出见面的要求后，为了救他，我答应和他见面。随后他告诉我一个地址，并约好在工作日的某天中午见面。放下电话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地址，觉得有些奇怪，这不是社区的地址。于是我提前两天开车去那个地址查看，发现是街道新设立的所谓关爱中心，其实就是近来我市出现的变种洗脑班，由临街商铺改造成，里面有几个房间。看这种情况，我心里有些难过，因为多年来与 H 讲了许多真相，他却约我在这地方见面。但随后也想，他是社区的书记，可能有无奈的原因吧。回家后我开始仔细考虑这件事，按约定去见面吧。一是洗脑班这地方是比较邪，有点打怵， 另一个是按照街道洗脑班的要求做，是不是在配合邪恶呢？但是从我的内心讲，我是非常想救 H 主任的。从这一点上讲，只有去见面才能做了这件事。可是由于自己心里不稳，有点举棋不定。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有人让我拿着大扫帚去打扫大街，我梦中拒绝去打扫，可是那个人又对我说，这是你答应了要做的事。醒来后我就在想，这是在点化我什么呢？梦里说去打扫大街，就是去清理街道，是指清除街道的邪恶这件事。虽然从法上讲来，讲全盘否定邪恶安排，不配合邪恶是应该的，但是我当时的心态中是掺杂着有怕心的。还有，梦中讲我是答应了做这件事的，可能不只是这次人这面的承诺，也可能是生前承诺过来清理街道这片的邪恶，救度其中的众生。思考到此，我生出了救度众生的正念。既然是师父在主宰一切，众生也都是为法而来，那我决定赴约。到约定的那天，我中午提前一会儿到了约定地点，把车停在路边，在车里近距离发了十多分钟正念。在约定时间前两三分钟，我进了关爱中心， H 主任在里面，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两个人像是工作人员，此前曾到我家楼下找过我，中间一人我当时给他做了三退，而另一个看着像领导的人我没见过。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H 主任向我介绍了像领导的那个人，是街道的 Y 科长。随后我们六人便在一张会议桌边坐下。 Y 科长开门见山说，听说我的事情很长时间了，这是第一次见面，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请我在一些材料上签字，签字以后就可以把我从黑名单上除名了，并说此前已经找过了一些街道辖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也都签字了。外科长还说，他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就看当下，这次他是带着目的来的，希望我能配合。我平和地看着外科长说，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相关事情，那你肯定知道我不会签这个字，而且对法轮功的整个打压方式就是搞运动的方式，既然是搞运动，就一定会有过去的一天。 Y 科长回答道，他对我不签字这一点是有心理准备的，对法轮功打压的这件事，早结束晚结束也肯定会结束，他是指邪党会打压成功，何必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配合签一下字，你回去该什么还干什么，压力也小了，何苦不做呢？我正色地告诉他，对于这件事会结束，我是非常肯定的。这场由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是违法违宪的。其实我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件事。这些年间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给省上和中央领导不断地写信，就是在主动地终止这场迫害。如果不是有法律和事实的依据，我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我讲话间从外面又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我对他有些眼熟，应该此前见过。他听我讲完后，把他们准备让我签字的材料在我面前晃了一下，说你看看，也没什么，就是不参与邪教，你们也不是邪教，还有不违法什么，你们本来也不会违法。我很严肃地告诉他，我不会看的，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绝不会签字，我是修真善忍的，要讲真，不会自欺欺人。外科长无奈地看着我说，那今天他就是没有完成好任务。我说，完不成就完不成，政府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做成的。再说，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好事，做不成对你们其实是好事，做成了反倒坏了。随后谈话结束， H 主任送我出门，我轻声地对 H 说，我今天是为你来的，不然我不会来。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担心你，为了你的安全，我帮你三退吧。他很紧张地小声地答应了。这时王艾科长追上我，说还有会议手续要完善一下。我回屋一看，是一张会议签到表，因为我在政府机关工作，开会时也都有签到表。当时也没多想，就坐下来在签到表上签了字。随后他们也都签了字。事后我认识到这样做不妥，随后发了严正声明。王艾科长随后提出想和我随便聊聊，但同时也声明不要聊法轮功的内容。看到我没有反对，于是他便给我讲他在街道工作中也很不容易，现在的人非常不好管理，方方面面的矛盾很多，很难处理。他自己也对宗教中的东西有一些研究，也在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我便从中西方近代社会的变化讲起，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传统社会男人非常绅士，女人也是淑女的样子，人单纯善良。现代西方吸毒、性解放、同性恋，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有，简直乱套了。中国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也是淳朴善良，愿意帮助别人，哪家有困难了，主动帮忙，出钱出力，不讲回报，邻里亲朋和睦友好。而现在的中国人啥也不信，就信钱。人没有信仰，不信善恶有报，就什么都敢干，救命的药都敢造假，为了挣钱，亲朋好友都可以坑害。其实这是人的道德水准大滑坡造成的。王艾科长对这一点非常认可。我随后又谈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能传上千年，肯定是有原因的。社会道德整体下滑，就会有天灾人祸、战争、瘟疫。人不治天治，老天爷收人，可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好了通通收走。其实许多预言中也讲了，人类会有大灾难在后面等着，上天要收人。那么如果劫难是冲着人的道德下滑而来，那要是人类的道德能够回升，其实就能避开灾难，上天会保护好人的。大概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一看他对我所讲的都表示同意，我最后话锋一转，我说如果谁要在这时能使人类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做到真诚、善良、忍让，这不就是在灾难中救人吗？这难道不好吗？王艾科长听到此话笑了，笑得很开心，站起身来说他们还没吃饭，问我吃过没有，要不一起去吃饭。我笑着说吃过了，我也该回去上班了。道别后，我独自走到路边停放的车辆旁准备离开，就在向收费员付停车费时，我抬头回头一看，那两个之前我曾见过的工作人员刚从房间里出来，看到我后很开心地笑着微微欠身和我挥手道别。我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神里真实地感受到他们对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表现的敬佩。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见到有几个人被关在有一条会喷火的红色恶龙的屋里，此时我看到另一个人进到房间里和那恶龙交谈交涉后，把那几个人领出了房间。我醒后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今天白天的事做对了，履行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回想自己这一年中走过的修炼路，我遇到的这些看似不合理的人和事，其实是在铺垫自己的回天之路，都是被师尊利用来洗净更新自己生命的好事。而当修炼人能按照大法归正自己，达到新宇宙不同境界中纯正为他的真善人标准时，大法通过我们所展现出的至善至正的威德，就一定会得到各界众生包括世人的证实，从而认可大法弟子，进而得到大法师尊的救度。这就是师尊为弟子们开创的正实法修炼之路，也是末后众生能够得救的唯一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拜读师父的新经文法难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日。那天当我上网第一时间看到师父的最新经文法难，立即下载后拜读了数遍，无限感慨，深感师尊救人的艰难，心中无限感恩师父对世人和众生的宏大慈悲。一直读一直读，我禁不住泪水连连。我在想，我能做什么？一，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精进的大法弟子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地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我1999年7月20日后曾数次被邪党关押迫害，后来为了生存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净身出户，身上只有800元，其中400元还是借的，一切从头开始。租房住过，入不敷出时也住过公司办公室，为了生存特别努力的工作。因为远离家乡和同修，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根本没有时间学法练功的挂名大法弟子的状态。后来一次严重的病业磨难差点使我失去肉身，针对我这种另外形式的被邪恶势力迫害，我知道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最终我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回了大法修炼。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其中不知让师父为我操了多少心，承受了多少本该我自己承受的磨难。以前我一想起来这些就自责不已，现在我知道不能跌倒了不爬起来，而且很多不好的事都是旧势力迫害造成的，包括他们从久远年代开始对大法弟子细细密密的邪恶安排。我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说是这样说了，但因为独修，我的状态时好时坏，三件事做的都不是很好，直到现今连最基本的每日3:20开始的晨练还不能做到，经常听不到闹铃声，等听到闹铃时常常过了点，有时还有破罐破摔的心态，迟了就干脆赖着不起，浪费了大量时间，真是羞愧。明慧网2024年5月7日刊登了一篇同修文章，对老年同修加强练功的一点认识。对照同修的精进状态，我真是汗颜。同修说，师父为度我们，为我们承受的太多，能够走出病业假象的同修，实际上也是师父在为我们承受。如果我们自己多吃点苦，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师父为度我们少操点心多好。把睡觉时间多挤些出来练功，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难事。你只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后，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师父写的法难又揭示了许多天机。我的理解，师父不会希望大法弟子因此有什么波动，只希望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做好该做的三件事。我能做什么？我理解，也只有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珍惜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精进不停，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尽在其中。作为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是师父所要的，也是大法弟子来世的唯一真愿。助师救人，救更多的人，这也是必须要做的，正是圆融师父所要。二，走正自己的路。师父在法难中说，但是你们别忘了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都要走正自己的路 才会不出问题。我知道，这不只是在说做媒体的同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静心地向内找找，有不正的地方，不符合大法的方面，都应该及时归正。三，神韵的艺术家在救人。面对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面对大法学员，尤其是大法小弟子实习演员的神一般的付出，如果你还有负面的说辞，我想问你是怎么了。虽然专学艺术的毕竟是少数，但可能大家都知道，学艺术是讲究年龄的，过了那个黄金学习年龄，对于艺术家来说，损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有听说过谁对莫扎特很小，四岁甚至更小就学音乐，就作曲，就演奏的指责吗？他六岁或更早就展现神童之姿，不是让无数人倾倒吗？集雕塑家、画家、建筑家、诗人于一身，开创无数辉煌成就的米开朗基罗，六岁开始接触雕塑。13岁时，米开朗基罗就进入佛罗伦萨著名画家多美尼科·基朗达约的工作室学习，最初学习雕塑，后作为该工作室最好的两名学生之一，转入圣马可修道院的美第奇学院学习。你会觉得米开朗基罗吃苦吃得太早了吗？这不合理吗？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有一段回答学员提问的话，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师父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呢，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山上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这深有体会啊。上面师父的这一段讲法我看懂了。莫扎特、米开朗基罗当时还没有反迫害、助师救度众生的使命，而神韵的圣徒们却是与创世主有史前誓约，要在末后这个宇宙更新的重要时刻兑现誓约，助师救世人的特殊生命。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愿还在迷中的世人能赶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打开久远的尘封，想起来世的真愿，明白法轮大法是众生末后得到救度的唯一希望，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两篇大法小弟子家长的交流文章，然后是学法备法时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孙子喜欢学大法，四岁通读转法轮，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我与太太都是在大法中修炼的弟子。2020年初，我的孙子出生了，今年4岁多了。在孙子身上，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第一部分，在家人念诵九字真言中，卡在孙子喉咙的鱼刺没有了。有一次吃饭时，孙子不小心被鱼刺卡住了喉咙，痛得他一直哭闹不止。当时我一家人，包括我太太的外甥女也在，全家人都不知所措。此时外孙女要到县城做核酸证明，准备下午回她婆家，我只好与太太带上孙子开车送她去县城做核酸。在去县城的路上，我们四人一直在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孙子也不哭了。到了县城，我们大约念了100遍左右，看到孙子的情绪很稳定，我就下车去买了蛋糕，看孙子能不能吃。孙子当时吃了2个，也没有痛的表情，我和太太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孙子嗓子里的鱼刺一定在我们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中消失了。第二部分，孙子喜欢学大法，四岁通读转法轮。孙子在大约2岁左右，他还不会说话，我发现他对电子书感兴趣。之前孙子一直看小乾坤、三字经、24孝、悠游自在、大法视频歌曲，很少看常人电视，也不让他看手机。于是我就在孙子睡觉前带他看电子书上的红营二，因为他不会说话，我就用不快不慢的速度把每个字用牙签点准，让他看，他愿意看多少就看多少。不知不觉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他不会说话，但能识字。比如我去商店买东西，说出一个字，他就能准确地指到。孙子到2岁3个月后开始慢慢说话，这时红营二他就能背一部分。到2岁半后，红营二上面的字他差不多全都认识，而且能全部背诵，包括三字经、弟子规及几十首唐诗也能背。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我孙子聪明，也有的人说孙子是小神童，但我与太太心里都清楚，孙子的所谓聪明与智慧都是大法给予的。现在孙子4岁了，也在与我们一起学大法，转法轮差不多也能通读。第三部分，孙子过病也关。在师尊的保护下，孙子健康成长，虽然也有像常人家孩子那样小灾小病的，但从来没有看过医生，自然而然的就好了。然而就在3天前的晚上，孙子出现上吐下泻、发烧的严重病液状态，晚上吃香蕉喝水都吐，2天内没吃什么，期间偶尔吐偶尔拉，第二天还发烧了一晚上，但孙子很安静，不哭不闹，现在这些状态都没有了，正在恢复之中。在此我们全家再一次叩拜师尊，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与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的故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6日。2年前我结婚了，当时丈夫修炼法轮功已经13年了，我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刚刚得法时，2个孩子还小，在重重的磨难中， 他一直坚持按照法轮大法的教诲修炼，抚养一双儿女。如今15岁的大儿子虽然不再学法，但他知道大法好，在学校还跟朋友们讲真相。小女儿今年13岁，小时候曾患有脑瘫，在师父的保护下，她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只是有些学习障碍。儿女们都陪我们到练功点儿，还帮忙发放传单。随着女儿渐渐长大，她也受到败坏道德观念的影响，开始表现出许多不良的行为，她很难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丈夫耐心地跟她谈话，向她解释好人应该如何做，但她并不十分明白。我想到，或许可以跟她读一读同修创作的童话书《莲花》的故事。虽然她的年龄大了，但我和丈夫还是读给她听。令我吃惊的是，她不但喜欢这个故事，还能理解其中的道理，总是要求我们读给她听。莲花的故事讲述了一颗莲花种子沉入到神秘魔湖后，穿越了幽暗世界、灰色世界、泥泞世界，最终回到水面的旅程。在每个世界中，小种子遇到了分别代表邪恶、不诚实和懒惰的鳄鱼、青蛙和蠕虫。小种子靠着真、善、忍三件珍宝克服了一切磨难。当我为明慧电台编辑一位小同修的修炼故事时，女儿惊讶地听到了这位只有8岁的孩子是如何按照法的要求提高心性的。她对我说，我也要写报道说法轮大法好。我问她，你想分享什么故事？她说想写自己从错事中学到的教训。最近她从哥哥那里私自拿了钱，带到学校全部花光，结果他受到禁足的惩罚。我们对他说，这种行为是多么的错误，离真善忍有多远。下面是女儿写的故事。法轮大法对每个人都有益，我们生活在污浊的世界中，要回到云中的家去，那里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平静地生活，那里没有鳄鱼，没有肥青蛙，也没有蠕虫，而小莲花，也就是我，会用真、善、忍三件珍宝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大法弟子正在救人，他们散发小册子、海报，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自1999年以来一直迫害大法弟子，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被救度。当我偷哥哥的钱时，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事先就在思考，偷哥哥的钱对吗？我就一直想啊想啊，但我还是做了错事。之后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感到内疚，我被禁足了。我明白了偷哥哥的钱而被禁足，就像故事中的鳄鱼一样。这不仅仅是钱，还包括任何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应该首先询问别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知道我应该像莲花一样，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感恩师父。
接下来是学法背法时间。在上期的节目中，我们学法学到了红银二的第40首诗，诗的题目是《神路难》。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神路难，悠悠万事缘， 大法一线牵，难中炼金体，何故不姗姗。今天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41首诗，诗的题目是正神。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我们放慢速度再学一遍。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最后我们再把这首诗学习一遍。正神，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今天的学法时间就到这里，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都能够把这首诗背诵下来。感谢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红尘苦海，众生何处来？来去匆匆，真谛谁明白？花开蝶满园，花落各飞散，春绿秋黄，世事无常，总变幻。问那东流水，问那来去的雁，他们说都是为了等一天。轮回数万年，姻缘连初缘，大穷蜘蛛下人间。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